今晚来听点什么好呢？
为你推荐来点播放清单。
什么？什么播放清单？
是播放清单 FUN FUN。
来点轻松的、有趣的、生活的，欢迎收听来点播放清单。
Hello，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来点播放清单，我是陈雨恩，晴天雨天的雨，感恩恩典的恩。你的工作会需要创意和灵感吗？你通常都怎么让自己有 input， 有新知或是灵感的收获呢？当觉得灵感枯竭的时候，你会做些什么呢？今天的播放清单非常的丰富，让我们马上进入职场充电桩。张赞要和你分享的主题是总是缺乏灵感怎么办？一起来收听。
Hey， 忙碌的你，让脑袋 reset 一下，一起成为更有力量的专业工作者。职场充电桩，欢迎收听职场充电桩，我是张赞。在节目当中，想要陪伴在职场努力奋斗的你，面对种种挑战，更有方向，更有力量。今天呢，我们想要来讨论一个问题，就是总是缺乏灵感该怎么办？我想在知识经济的时代，工作者呢往往面临的问题之一就是，哎呀，我的灵感枯竭了。但是呢 ，deadline 又迫在眉睫。说真的，一直重复做同样类型的工作，就算是天才达文西，我相信呢也会面临枯竭的一天。何况呢是我们这些凡人哦。所以不用太自责，反而呢是要找到可以帮助我们不断扩充灵感的方式。今天呢，张赞就提供两个建议给你参考哦。第一，从事与工作不同性质的活动。当我们下班的时候啊，就让自己好好下班吧。如果你无时无刻呢都只是让脑袋在想着工作工作工作，哇，脑袋是会罢工的哦。缺乏某一个领域的灵感的时候啊，去做一些跟工作不同性质的活动，往往可以带给我们许多灵感。好比说呢，如果你是广告公司的工作者，每天呢都跟文字啊图像为伍，这时候我反而会建议你可以尝试避开那些什么设计展啊，看小说，试着去亲近大自然，去海边吹吹风，去山里面践行，或者呢跟朋友去运动一下。很特别的是，这一些看似呢跟你工作专业好像不相关的活动，反而可以刺激我们产生出全新的想法，因为灵感就藏在你意想不到的地方。第二个建议呢，是不要怕向经典学习。我相信每个领域的工作者一定都可以找到这个领域的经典或者大师。请不要害怕别人的眼光，就好好的跟经典或者大师来学习。就算呢，好像带着一种模仿的、致敬的意味也没有关系。其实呢，我们所做的一切啊，都是在不断的模仿、重复已经存在的东西。所以呢，跟经得起时间考验的经典来学习是非常好的学习途径哦。记得以前张赞呢自己做广播实在是个菜鸟，不知道从何做起，但是我知道自己喜欢什么样的风格，所以呢我就开始模仿一些这样风格的主持人，模仿他们的节目安排、主持风格、声音的运用。渐渐的呢，我并不是变成了第二个某某某，我反而呢长成了独一无二的张赞。所以向经典学习会让你有更多的养分，成为上帝创造的你自己哦。今天要送给你的经文呢，是雅各书的一章五节。你们中间若有缺少智慧的，应当求那厚赐与众人也不斥责人的神，主就必赐给他。我想缺乏灵感在我们的工作当中是非常正常的事情，不管你的经验或资质，我们都要承认人非常的有限。不过这也代表我们可以终身学习，一辈子都越来越成长。我们相信一切的知识、智慧、灵感的源头都是来自于那位爱我们的神，让我们享受在他无限的智慧与灵感当中吧。 我是张赞，职场充电桩，我们下次见。
谢谢张赞的分享。确实有时候做跟专业或工作有关的事情，会不自觉的出现职业病的状况，比如看电影看一看就开始分析那个运镜啊、转场啊，结果根本没有办法好好的休息，真的需要找一些不一样的事情来做，或许灵感就在不经意间出现了。第二点是向经典学习，像宇恩就很喜欢看一位博主，就是影视飓风的 Tim， 他拍的视频，宇恩很喜欢他说故事的方式。虽然有的时候他们要拍的还是商业片，但是他说故事的方式就还是可以很动人。他有过一个很火的视频，是关于媒体影音产业的工作流，那个时候是我的好朋友介绍给我看的，结果从看了那一集开始，我就完全被 Tim 圈粉了。有机会再跟大家多聊聊对于拍片的方面他给我的启发。当然最后也别忘了向灵感的源头天父上帝求智慧、求创意、求想法，相信他必定将源源不绝的创意和灵感赐给你。接下来为你点播的节目是由张文亮教授、张文亮老师主持的河马教授说故事，今天要听的故事是乱世小花，化学大师亚佛加爵的故事，一起来收听。
他的谈笑风生使人的生命向上提升，他的文章总能让人眼睛为之一亮。欢迎收听由张文亮教授所主持的河马教授说故事。
各位先生、各位女士，我是张文亮教授。我底下要分享的是非常有名的物理化学家亚佛加爵，几乎所有的课本上都会读到亚佛加爵常数，但是很少来提到这位意大利的科学家是非常非常的有意思。在那个乱世的时代，因着他的坚持，使他能够留在那个风雨飘渺的年代而保持一个单纯的生活，去思考科学里面最基本的问题。以下我要分享亚佛加爵。他没有念过化学，但是全世界的每一本的化学课本都会提到他的名字。他来自于显赫的家族，他拥有最高的学位，政府要赐给他高官厚禄的时候，一流大学也争相聘请他，他却挥挥手不踏入繁华世界的烟火，留在华人问津的乡下职业学校，为的是换取多一点心灵自由思考的空间。任凭拿破仑骑兵队的号角响起，任凭奥俄联军的大炮响起，他丝毫不为所动，只是露出会心的微笑，带着妻儿在阿尔卑斯山的山谷寻觅那隐藏自由的小花。他是谁呢？他是乱世里的一朵小花，著名的科学家亚佛加爵。亚佛加爵生于1776年8月9日意大利北部的彼得门的首都杜林，这里是意大利最肥沃的农业区，气势汹涌的坡河穿越阿尔卑斯山的北路，带来丰富的雨水，滋润这块三面环山的草原。成群的牛只点缀在绿草如茵的峡谷中，牧人优美的歌声在阿尔卑斯山的山中回响。这里也是天生的歌剧之乡，以周围高山流水的澎湃合成一体。当时的意大利已经过了神圣罗马帝国时期的辉煌，也过了文艺复兴的鼎盛。这个位于欧洲南端半岛的王国分裂成为七个小国，经常彼此交战。位于半岛北边的萨拉丁尼的王国更是积弱不振，国王阿玛迪斯三世的宫廷密探 且分布在彼得蒙的各处，牢牢地监控着百姓的思想与言行。长期以来，彼得蒙有自己的语言与文化的习俗，既不同于南方的意大利，与北部的法国也不同。谢西里河默默地流过彼得蒙的山区，浓密的森林覆满的山头，这里几乎是阿尔卑斯山遗世独立的所在。自从13世纪以来，亚佛加杰的祖先就担任彼得蒙的律师，或者是担任行政的长官，是当地显赫的世家。尤其是在1640年期间，可怕的黑死病传到意大利的北部，彼得蒙死了几万人，许多人避居他处，亚佛加杰的家族却留下来，在化布西欧亚佛加杰的率领之下抢救灾民，因此深获当地居民的尊重。亚佛加爵的父亲叫做菲利普·亚佛加爵，在1756年担任法官，后来升至国家的大法官。菲利普结婚很久，一直都没有孩子，直到42岁的时候才得到一个孩子。孩子出生之后不久，他就做了一个很重要的决定，自己到教会要求受洗。当时受洗是攸关生命社会地位的。亚佛加爵来自这么显赫的优秀家族，奇怪的是这个孩子从小到高中的时代完全平庸无奇，没有什么可夸的特色。他会读书但是考不好，他会跑步但是跑不远，他会跳高但跳不高，从来没有得过什么奖状。锦标的亚佛加爵长得瘦瘦小小，除了有一双纯真明亮的大眼睛之外，在人群中绝对不会有人注意到他。他的表现让他的亲族很失望，只有他的父亲独具慧眼，认为他的儿子有一个特点，就是具有超强的抽象推理的能力，能够把一件复杂的事情抽丝剥茧的解析到最基本的原点，只是因为动作缓一慢，中学的教育方式完全测不出他那种慢条斯理能够整理问题的能力。父亲的鼓励使得亚佛加杰勉强地完成中学的教育，而后又申请进入了杜林大学的法律学系就读。亚佛加杰生于律师的世家，从小亲族就认为他将来会担任律师或者是国家法官的工作。1792年，亚佛加杰进入了彼得蒙最高的学府杜林大学，他就读法律学系。亚佛加杰在大学里最喜欢上的课却不是法律，而是物理学，尤其是喜欢严迪教授的新物理电化学。亚佛加杰进了大学，成绩突飞猛进，他那种细腻的思索能够将法律上许多看似独立的案件消化重组成为几条基本的法则，还有他的笔记，他能够继续敏仪地把每一个细节表达出来。这个平庸无奇的孩子一要成为学校里的学生王子。有一天亚佛加爵要离家住校之前，父亲坐在摇椅上看着他，父亲缓缓地说道，孩子啊，你知道一个人一生中什么最重要呢？亚佛加爵回头看着他所敬爱的老父亲，他想了一想，他说，父亲，我不知道。他的父亲对亚佛加杰说道，一个人最重要的是他有一颗不受环境影响的信心。我们可能处于困难不利的环境，若要在困境中勇敢实业地走下去，就必须要有一颗凌驾于困难环境之上的信心。亚佛加杰听父亲这样讲到，就问父亲说，那我如何有这种信心呢？他的父亲说，相信耶稣是主的信心，因为他掌管困难的环境。父亲的话日后对亚佛加杰有很深的影响，使他在面对那个政治经济混乱的时代，他依然能够保持清楚的头脑，而不随波逐流陷入思想上的混乱。在一个思想封闭的国家，当政者对物理学不会有太多的期待。杜林大学在1720年设立物理讲座的时候，当时物理是属于艺术学系，物理学的教授教什么都不是很重要， 重要的是能够负责宫廷管风琴的维修。宫廷乐师演奏时，物理学的教授还要随时待命，乐器坏了以后他要立刻能够修理。在这种学习物理的恶劣环境当中，却出了一位杰出的物理学家贝卡利亚。贝卡利亚是一个神学家，同时也是一个擅长数学的物理思考者。贝卡利亚对于电化学有特别的兴趣，他在1748年就提出来溶液中的化学反应应该是跟电有关。他又提出来物质带电只是在极表面的一层，电不会传到物体的内部。他又提出来银层中的电荷运动是产生雷电的原因，暴露在空气中的金属重量会逐渐的增加，是金属的表面以空气起反应的缘故。18世纪是化学的启蒙时代，贝卡利亚坚持化学不是在一堆的实验中打转，而是以符合逻辑的思考方式去寻找物质变化以后的简单法则。贝卡利亚是个神学家，他以神学家的身份提出探索大自然是有意义的，因为这些法则是优美的，是神圣的，是具有神圣性的不朽，因此是上帝创造一切的时候所立下来的律。贝卡利亚认为传统的牛顿物理无法解释电化学的现象。牛顿物理所探讨的是看得见的物质以移动物体的力，但电不是肉眼所能看见的物质，电化学的改变也无法用物体的位移来表示。因此贝卡利亚认为电是一种粒子，称之为分子 molecular 产生的变化所致。他将这个学问称之为新物理。贝卡利亚的一生教出了四个杰出的学生，包括数学大师拉格朗吉、医学大师希格兰、杜林皇家科学会的创立者莫内西格利欧以物理学家眼底。贝卡利亚能够教出不同领域的大师，是因为当时物理还没有成为一个系，是外系学生可以共修的课程，而且科学的领域尚未被分割的分明。眼底的新物理当时深受一些学生的喜爱，这门课被称之为条理分明，教导一流，满足认真对于大自然充满好奇的学生。亚佛加爵在杜林大学念书的时候，除了华丽的必修课之外，他也修了眼底所教的新物理，还有物理与数学的课程。物理的思索像是一条看不见的线，立刻吸引了这位认真思索的学生。在课余，亚佛加爵参加眼底教授的实验，并且经常与眼底教授讨论。亚佛加爵持续这个物理的讨论长达15年之久。当亚佛加爵沉湎于新物理时，另外有两股强大的政治运动在杜林大学互相激动。一股是法国民族革命思潮的雅克宾党，他们认为彼得蒙的积弱不振是缺乏法国式的民主，因此他们高举着推翻君王成立议会来主政。另外一股的政治思潮则认为意大利分裂成为七个小国是遭受外侮的原因，所以意大利的强盛需要各王国联合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这称之为雷索吉曼多运动。当亚佛加爵念大学一年级时，法国对于彼得蒙宣战更激起了这两派学生的对抗，甚至他们经常在校园里面械斗。1795年亚佛加爵大学毕业，他又留校一年取得华典学的博士。同年法国的军队攻入了彼得蒙，占领了大片的土地。阿玛迪斯三世兵败勋位，他的儿子以马内利四世即位，这个阿尔卑斯山下的小王国面临了亡国的危机。就在国家华丽制度处于解体的边缘，亚佛加爵出任杜林法院的法官。1798年7月法国陆军在拿破仑的指挥之下继续攻占彼得蒙残余的城镇，到了9月整个彼得蒙只剩下首都杜林还没有被攻下，杜林的居民与精兵死守杜林，与法国的陆军进行浴血战。两个月之后法军进入了杜林，以马内利四世逃到海外，彼得蒙完全的沦陷， 花金搜捕猎手吉曼多运动的分子。亚佛加爵看到许多同学被枪杀。花金在杜林设立傀儡政府之后，也设立新的法院系统。亚佛加爵仍然担任原职。1799年的7月，占领彼得蒙的法军大批西调，拿破仑率军攻击埃及，奥地利与俄国的联军趁机攻入杜林，彼得蒙又成为奥地利的一省。许多支持法国的雅各宾党人都被送上断头台。1801年的6月，拿破仑又率军东来，打败奥地利与俄国的联军，再度占领彼得蒙，又有一批意大利的精英被捕入狱。隔年伊玛内利四世也逊位，将政权交给他的兄长伊玛内利一世。法军稳定地控制彼得蒙之后，开始建举一批新的知识分子来管理杜林。亚佛加爵也在这一批的名单之内，他升任为参议院里的法务委员，并且兼任杜林市政府的法务秘书。战争是权力的重新排列，亚佛加爵可在这个时候逢迎权势，辉煌腾达。但是亚佛加爵没有这样做，而在这时他更投入科学的研究。1803年他加入了杜林皇家科学会。隔年亚佛加爵发表两篇有关于电的绝缘体的实验研究。亚佛加爵将玻璃置于阴阳的电极中，实验不同厚度的玻璃它的电导的特性。他提出来电流在玻璃表面的移动与玻璃表面分子的排列结构是有关系的。如果电流将不易在分子间移动，那就称之为电的绝缘体。电的绝缘体的导电性决定于表面分子层的结构是否容易使电流移动。非常可惜的，在那个兵荒马乱的时代，外界没有注意到亚佛加爵的论点，大部分的人所注意到的是捷报频传的拿破仑。1805年，拿破仑称帝的意图已经非常的明显，各占领区域的多派代表到巴黎的凡尔赛宫推荐拿破仑应该当作国王。彼得蒙的政府也推荐清廉的财进前往巴黎来清货。亚佛加爵来自彼得蒙的古老世家，他拥有法学博士的学位，又位极要职，成为众人瞩目的进京候选人选。亚佛加爵却在这个时候竟然辞去了他的法务的工作。隔年他到一所人世不到百年的地方学院担任讲师。人生如果是一场的豪赌，亚佛加爵似乎押错边了。拿破仑称帝的那一年，亚佛加爵在偏僻的学校发表了一篇绝缘体表面的带电探讨。亚佛加爵在这篇论文中提出来，电是分子的重要特性之一，摩擦生电是物质表面分子层的电转移到另一个物质表面的分子层，电的移动过程会产生热量，所以摩擦会生热，摩擦越大不同物质表面分子层的电传导就会越快，产生的热量就会越大。电的移动只在物质表面薄薄的一层，并不在物质的内部，因此无论有多少电流穿过物质，物质的特性并不改变。这篇的论文只是一个假设性的推导，没有任何的实验佐证，虽然登在华文的学术期刊上，也华人注意他的反而是拿破仑帝国下的密探。拿破仑称帝的时候，为什么有些彼得蒙古老家族的人竟然拒绝奉迎呢？拒绝向新政府拥戴的压力逐渐的增加。1809年亚佛加爵决定离开杜林，前往维西里皇家学院担任数学与物理学的教授。这所学校的规模比地方学院更小，在这偏僻的小学里，亚佛加爵大量的阅读道尔顿与戴维等人的研究。1809年 亚佛加杰在物理期刊发表酸性物质的原理，亚佛加杰提出氧并非构成物质呈现酸性的主要成分，例如硫化氢不含氧却呈酸性，氢也不是构成酸性的关键因子，因为氨含氢却呈碱性。物质的酸碱性质与物质的带电性有关，物质在水中如果表面易带负电性则容易呈现酸性，反之如果负电性越弱就呈现碱性，因此物质间的负电性是相对，不同物质的酸碱性也是相对的。氧的负电性大，故含氧的物质在水中容易呈现酸性，若以比氧负电性更大的元素相异，则含氧物质会呈碱性。在化学的研究过程中，物质的酸性与碱性的探讨可源自于中古世纪。人类很早就知道有些物质像是柠檬剂，像是葡萄汁，像是醋，喝起来是酸性的。石灰、海水、碱土尝起来是有碱性的苦涩，但这是口感的认识。但是有些人问得更深，到底是什么原因，是什么因素来决定这些物质的酸碱性呢？早期认为是经过发酵作用物质会变酸，像酒发酵变成醋，所以酸的英文 ACID acid 是源自拉丁文的醋。阿拉伯人则认为经过燃烧作用物质会变成碱，如同燃烧草灰之后会形成碱灰，所以碱性的英文叫做 ALKAI 叫做 Alky， 这是源自于阿拉伯字的草灰。中世纪的实验学者进而发现酸性物质与金属接触之后酸性就会消失变成盐类，酸性与碱性接触之后会变成水。18世纪法国的科学家拉瓦锡分析水只含有氧跟氢之后，科学界就公认为酸性物质一定含氧，碱性物质一定含氢，并将同时含氧又含氢的称之为酸碱两性物质。亚佛加杰却从另外的观点来解释酸性与碱性，他认为物质的酸性与碱性的强度完全是由物质表面分子的负电性来决定。亚佛加杰进一步的解释负电性是分子的表面电荷分布的异质性。亚佛加杰完全是用物理抽象的观念去解释化学物质的特性，不容易为当时的科学界所了解，他却开创了近代非常重要的物理化学，他是物理化学的先河。1804年道尔顿发表了原子论，撼动了科学界，许多科学家奔回实验室里重复气体的溶解实验，包括著名的法国科学家格鲁萨克。格鲁萨克和亚佛加杰非常像，两个人都出生于华丽的世家。格鲁萨克在大学的时候爱上物理，格鲁萨克本来反对道尔顿的原子论，认为太简单了，后来他进行的氨气溶解与水的实验之后，他转而成为原子论的强力支持者。但是道尔顿的原子论也不全然是正确，因他认为原子的大小不同，所以一定体积的气体原子的数目也不相同。1808年格鲁萨克发表两篇的研究，他有一篇提到一个体积的氮气与三个体积的氢气反应之后变成两个体积的氨气，照着道尔顿的理论应该是变为四个体积的氨气。格鲁萨克一时不知道该怎么解释为什么反应之后体积变小，他认为这是在进行气体混合的实验的时候他的实验的误差。同年他又发表了一个体积的一氧化碳以 0.5 体积的氧反应之后不是成为 1.5 体积的二氧化碳，而是成为一个体积的二氧化碳。他又认为这是实验时部分的二氧化碳气体融入空气中的水蒸气所产生出来的，以至于 实验的结果没有符合道尔顿的原子论，这是非常可惜的事情。格鲁萨克的实验其实没有误差，他为了迁就现有的理论，没有深入探讨他认为的实验误差，其实这是指向一个非常重要的未知理论，使他以分子论错身而过。这是很有意思的事，一个重要理论的发现常具有双面的影响，一方面成为未来科学进步的基石，另一方面却成为新理论进步的拦阻。亚佛加爵陆续的读到格鲁萨克的研究时，他只是一所小学校的老师，他在科学界也没有什么名气，反而可以毫无忌讳的指指当时科学家看不见的盲点。他坦白的指出他认为正确的看法。1811年，亚佛加爵在《物理期刊》的73卷第58页上简短的写下，我在这里提供一个非常简单的假设，依我看来，这个假设可以简单有效的解释格鲁萨克的实验结果。我所提的假设是在同温同压之下，相同体积的气体含有相同数目的分子，因为以分子的观点来看，空气反应后的体积虽然减少，但是在单位气体体积的分子数目并没有改变。亚佛加爵上述的假设后来称之为非常重要的亚佛加爵定律。依照亚佛加爵的理论，格鲁萨克的实验正好证明了分子的存在。假设一个体积的氮气有10个氮气的分子，3个体积的氢气有30个氢气的分子，氮气与氢气反应之后有2个体积的氨气，表示反应后产生20个氨气的分子。很明显的，这里存在一个比例，就是每一个体积的氨气或者是氢气或者是氨气都含有10个分子。同理，假设一个体积的一氧化碳有10个分子， 0.5 体积的氧气含有5个分子，反应之后一个体积的二氧化碳也含了10个分子。无论是一氧化碳、氧或者是二氧化碳，每一个体积都含了10个分子。温度与压力都会影响分子间的距离，温度越高，分子间的距离就越大，压力要大，分子间的距离要越小。因此亚佛加爵认为影响分子间的距离与温度跟压力是固定的，那么相同的体积的不同的气体就会有相同数目的气体分子。亚佛加爵的一生都没有提出一克的分子所含的分子数目是 6.02 乘以10的23次方，这是1910年格利坎在著名的油滴实验所提出来的。非常可惜的是，现在课本里面提到亚佛加爵定律大多是重在公式的计算或者是推演，很少探讨这个定律产生的背景与起初的假设。物理科学最美的地方是在探索最基本的问题，这种对科学基本问题思索的美，也许可以鼓舞许多对物理化学裹足不前的学生的胃口。当时欧洲主流的文字是英文、法文跟德文，在科学界里面很少人会读意大利文所发表的文章。当时的亚佛加爵又没有现任的头衔跟职位，他一生从来没有参加国外的研讨会，也没有得过任何的奖项，以致除了皮特蒙之外，没有科学家知道亚佛加爵这个人。外界不知道他由1811年到1821年连续发表有关于分子的理论。亚佛加爵提出来一个体积的一氧化碳跟 0.5 体积的氧结合所形成的二氧化碳应该是一个碳结合两个氧，这是最早有关于分子式的提出来。亚佛加爵又提出来气体反应以后体积如果减少密度就会增加，尤其密度增加的相对量可以算出相对的原子量，因此亚佛加爵算出硫的原子量应该是氧原子量的 2.32 倍，是氢原子量的 31.7 倍。亚佛加爵也认为原子是组成物质的基本粒子，分子则是表现出物质物理特性的基本粒子，分子量越大，分子间的结合力也越大， 所组成物质的密度也会增加，所以就比较容易形成固体。1821年亚佛加杰进而以分子去解释固体的结构，他以氧化矽做例子，氧与矽是矿石组成的要素，其联合会形成最小体积的晶格，以最小体积的排列可以了解氧原子与矽原子在结合时的相对位置。音乐家捕捉不同音符之间产生的美妙和弦，物理化学家是在基本粒子的特性上探索简单法则的美。一颗矿石里看似有数不尽的氧原子跟矽原子，但是在亚佛加杰的眼中，氧原子与矽原子不是胡乱的结合，而是有次序有规划的形成一个最小体积的晶体，再依相同的规则不断的重复组成我们肉眼所看到的一颗石头。所见之物的实底是个未见的法则，而科学就是在寻找这些法则。亚佛加杰、严迪跟巴卡利亚都是信仰非常敬虔的人，严迪与巴卡利亚都是修道院里面的修士。神学的法则不仅与自然的法则是和谐的，而且使这些人在恶劣的政治环境中以有限的人生光阴给未来的物理、未来的化学带下永恒的影响。亚佛加杰在1811年的分子论的发表上，他写的由分子的观点，大自然是和谐而优美，也许物理永远无法捕捉这种和谐的优美，但从气体反应的体积依着一定的比例在减少，已经可以看到真实的影子。亚佛加杰如此重要的研究发表，像是一粒小小的石头投在没有人注意的小池里，引起小小的涟漪后就无声无息地沉入水底，但是在科学里所发现的已经是他最大的满足。1814年英国大将威灵顿公爵在莱比锡之役大胜之后攻入了巴黎，不可一世的拿破仑逊位，以马内利一世又重回彼得蒙掌权，许多在拿破仑时代被贬的官吏又获重用，亚佛加杰去拒绝回到杜林担任官职，他仍然留在维西里皇家学院。1815年亚佛加杰与博西里镇外比拉小村的马吉亚小姐结婚，当时亚佛加杰已经38岁了，他们后来有7个孩子。亚佛加杰笑称自己是一只顾家的大公鸡，要教书当律师，又要养活一个大家庭。期间杜林大学邀请他回去任职，亚佛加杰看家庭的生活比工作更重要，亚佛加杰经常带着一家人在山边湖畔玩耍，他拒绝回杜林大学任教。1820年杜林大学担任物理讲座的严迪教授退休，他推荐他的继任人选就是亚佛加杰。好老师常是优秀学生的最佳知音，外界虽然不知道亚佛加杰是何许人，但是严迪教授深知亚佛加杰是意大利的科学之宝。这时候亚佛加杰才举家回到杜林担任杜林大学物理讲座的教授。彼得蒙虽然脱离了法国的掌握，但是并没有脱离意大利小国间的政治内斗。1821年的一月，彼得蒙又动荡不安，革命分歧，伊马内利一世控制不了状况便远走他国，菲利斯即位采取高压的管制，引起更大的反弹，许多的大学生占领杜林大学。菲利斯一方面派人以反对势力谈判，一方面去奥地利请求军队进入协助。九月初亚佛加杰有一个任职陆军的军属告诉他菲利斯已经决定派军来镇压，亚佛加杰连夜与战技学校的学生沟通请他们赶快散去，学生领袖却拒绝亚佛加杰的建议。夜里奥地利的援军来到，快速的骑兵挥着军刀攻入的校园，那是血腥的一夜，超过300个彼得蒙的精英血染大地，有1000多个人被判长期的监禁，许多教师被强迫弃职， 亚佛加爵因在校园屠杀之前有与学生接触的记录，他也被认为是对政府与君王的忠诚度不够坚强。也在1822年7月20日亚佛加爵被迫弃职，甚至连他到其他学校担任老师的资格一概都被剥夺。那真是一个悲惨的年代。亚佛加爵为了庞大的家庭开支，他只好到政府单位当一个记账的部记员，每个月的薪水600里拉。不久欣赏他的眼底教授也病逝，仿佛这个世界上最后的一个支持者也走了。十年之久，亚佛加爵很少发表研究。1830年法国军事势力又逐渐的强盛，1831年血腥镇压者菲利斯逊位，继任的是艾伯特。艾伯特是19世纪意大利最英明的领袖，他由法国聘请数学大师柯西来杜林大学担任数学与物理讲座。自从1822年杜林大学屠杀之后，这教职就一直悬缺。柯西到杜林大学任职只有一年，离去之前他推荐最适合担任这个职位的就是亚佛加爵。亚佛加爵担任部记员多时之后，已经成为一个会计师，他对于会计的计算就像是他对于物理数学一般的准确。艾伯特上任之后提升亚佛加爵担任皇家的会计长，这个职位类似于现在的审计长。艾伯特问亚佛加爵的意愿，亚佛加爵的答复说，我只愿意过一个单纯的生活。1832年亚佛加爵又回到杜林大学担任数学与物理讲座的教授。亚佛加爵重任教授之后，他用五年的时间为意大利的学生撰写了理论物理的课本。亚佛加爵以分子的观点说明气象、异象、故象的变化，结晶、比热、密度与原子量等等。这本书有4000页，并且分为5册，后来成为理论物理的经典之作，并且对于意大利的科学界有深远的影响。亚佛加爵在1850年退休，他晚年的研究有以水银的蒸汽压的研究、分子量以比热、分子量对密度的影响等等。不过当时世界所注意的皮特蒙的杰出宰相马兹尼以百战英雄加里波第将意大利统一的攻心。1861年意大利才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但是亚佛加爵没有看到这一天。他在1856年逝世，他去世前世界上的科学家还不知道他发表分子论的重要。到底是什么样的动力让亚佛加爵长期在被忽视的角落一生之久持续探讨一个不为世人所重视的分子理论？他喜爱物理的思索吗？他喜爱过简单的日子吗？还是他有个敬虔的信仰？还是他只是一个顾家的丈夫？还是他必要时可以由部记员重新干起物理的教授？我们不知道答案是什么，但是在亚佛加爵的墓碑上是刻着圣经以弗所书的第6章第16节，信德当作我的藤牌。这句话成为他一生最佳的注脚，因为在各样的困境中他仍然对上帝有着坚定不移的信心。亲爱的主耶稣，我们现在的物理化学课本都会提到分子论，都会提到分子的存在，都会提到亚佛加爵所发现的。主啊，何等的重要！而这些发现都是在一个战争动乱的时代里面，都是在一个血腥的年代里面，都是在一个科学不为人所重视的一个国家里面，经过多少的上上下下，动上多少的起伏，这个科学家依然在一角默默地研究他的分子论。我感谢主，他给我一个很好的榜样。上帝知道重要的发现一定会留下来的，很多政治的结果都没有， 许多当时著名的运动所留下来只是很多年轻人生命的丧失，而看不到真正真理的被显扬。也许让我们重新再回到那个最简单的探索，能够留在孤单的一角，留在那默默无名的一角，来体会上帝的真理，来体会上帝在创造这个宇宙留下多少的美妙的奥秘，成为我们的思索，成为我们的研究，成为我们的研读，成为我们一生腰带健宽而不后悔的那个志向。谢谢主，我谢谢主，上帝知道敬畏你的人，喜爱真实的人在哪里。我感谢主，求主保守我们有一个单纯的心智，只是为真理而不考虑太多，只是为单纯的生活而不逢迎太多。我这样的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谢谢文亮老师的分享。一个人最重要的是他有一颗不受环境影响的信心，不随波逐流，做天父要你我做的事情。也许你正在做的事情没有太多人注意或是认同，但是只要这是天父交付在你手中的事情，默默的耕耘一定会成为祝福的。接下来进入第三个节目的点播，是由我们阳光灿烂的计程车小巴司机乐师傅主持的温馨接送情。今天要分享的故事是台风天的乘客，一起来收听。
一位师傅日夜穿梭在都市丛林，听着乘客的许多故事深情，这一刻邀请您行动暂停，让乐师傅帮你发动生命的引擎。
我是乐师傅，今天要给您分享一个关于台风来临前一趟特别的任务。那是在一个夏天的下午，我接到我单位的调度中心来电话告知，乐师傅，今天最后一趟行程本来是一位乘客，现在要改为三位乘客，因为市政府已经宣布了今天晚上停班停课。所以那是一个在火车站里头按摩工作站的三位师傅，他们要回家。那你不用担心，他们都在同一个路线上，所以我告诉你，他们的地址是 A 是 B 是 C， 那麻烦你记录好了之后时间到去接。那各位晓得，视障的按摩师傅不像坐轮椅的乘客，他们没有轮椅占空间的问题，所以载运上绝对不是问题。但我马上想到了一个困难，我就问了调度大哥啊，三个人我要怎么去算他们的费用啊？会提出这样的问题是这样，各位搭乘过计程车打的小黄，你就知道他一定有一个计程表，按着路程时间来计算费用。那么富康小巴呢，有两个表， 因为我们鼓励大家接近路线的朋友尽量共乘，也就是说在一个方向的两位乘客，如果是你的住家近，但是去的地方不太一样，但是在一个方向上，我们就鼓励共乘。最主要就是要提高我们每一部车的运送效率，所以有这样的一个设计，安排了两个计程表。可是现在要载三位乘客该怎么办呢？我是一个刚入行没有多久的司机，对于这个特别的情形一下子我有点傻了。还好我们的调度中心都是有前辈有经验的人，他们已经为我想好了解套的办法。他们告诉我，两个表，三个人上车的时候同时按，还要记得要按一个优惠，因为他们是共同搭乘。按了优惠的计算方法之后，第一个乘客下车的时候按下所谓的暂停键，按着这个金额公里收钱之后，我们继续回到正常计算，到了第二位乘客的时候，你就再按一次停止，然后把这个表的钱收来，这样两位搞定了。那么第三位乘客就是第二个表从头到尾的价钱，对吧？哼哼，这是一个小小的过程，但是我要感谢我们行政中心的伙伴，为我们前线驾驶想好了对策，这当然是非常难得才会遇到的一次经验，也表现出我们的团队是上下一心，而且彼此互补。那么接下来呢，问题解决了，我就得要去接人了。接人的时候我还在想，哦，这个路线有 A 有 B 有 C， C 的人最远，但是中间 AB 要怎么绕一下呢？毕竟走法不同，大概有一个想法吧。那也不能太担心，因为我们这一行的规则就是以乘客他自己要求的路线为准。那么时间一到，我到了那个地方去接他们三位的时候，没有想到他们一上车确认好今天的这个服务对象还有这个路线之后，他们马上就告诉我，乐师傅你不用担心啊，你就先到这个 A 点，然后再走哪一条路到 B 点，最后再走哪一条路到 C 点，我们这样子来走呢，对我们三个都很方便，你也不会绕路啊。这真是太好了，我们的乘客虽然有一些不方便，但是都是真诚的，而且呢是热心的。那您也晓得，视障的朋友有一些，如果他是天生失明的朋友，可能他对东西南北会没有办法辨识，甚至他的路线如果不是太熟悉的话他都会陌生。可是这三位我猜他们应该是后来因为疾病或者工作的关系失去了视力，所以也很庆幸他们可以继续来学习技能，进而转换工作的方向，去服务大众，接触人群，为自己谋生，这倒是很好。所以更感谢的是他们还都知道自己彼此的路线是怎么规划。这一路上呢，他们看我有点紧张，因为第一次载三组人嘛，我是说第一次载到三位，有的熟有的陌生，那他们感觉出来了，所以在路上呢，哎，彼此有一些介绍，那告诉我以后如果再载到他们的时候有什么注意的事项啊。偶尔呢他们的聊天也很幽默，所以呢反而化解了我那个紧张。最后三位要一序下车了，他们在第一位下车的时候就讲了，乐师傅啊，不管今天是多少钱，我们每一个人都给你100，因为你帮我们解决很大的问题。我说这怎么行呢，你有的是70几块，有的是80几块，你给我100太多了太多了。他们说没关系，因为台风的关系，所以大家都提早要回家，你一台车载我们三个，解决了三个家庭的担心，这点值得，别在意，收下吧。我倒是不好意思了，大家不都辛苦工作吗？何况他们的不方便比我多，怎么好意思收呢？但也因为他们坚持，那我就收下吧。今天这一趟 是一个临时增加的特别任务，虽然不难，但是有一个快乐的回忆。是哪一些呢？第一个，能够同时载到三位乘客，方便一起回家，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经验。我们最多最多接两位，这一次是接三位，因为台风来反而有一个不同的经验。那么第二个，他们三位一起搭车，他们是同事，而且呢，他们虽然看不见，但是还热心地为我规划路线，还多给了小费，表现出他们的大方。那么对我来讲呢，多想到了一些特殊的技巧，像技术的这个算账的方法，或者是路线的走法，对我来讲都是多的。每一次载每一位乘客，对我来说都是学习到很多的机会，认识他的路线，认识他的环境，认识他的背景故事，对我来讲都是收获。所以一次载三位乘客，多了一些很多的经验。我也感谢办公室能够为我事先想好我会遇到的困难跟问题该怎么处理。所以呢，在这次之后呢，虽然也有一两次特殊的临时任务，我们也都会跟前辈事先有一些请教，所以这样就可以尽力的来完成我的工作。这也是我回馈我单位最好的努力的办法了。亲爱的朋友，在您的工作中是否也常常遇到特殊任务呢？或是临时的状况呢？遇到这些情形的时候你怎么处理呢？是不是尽量的跟前辈同事有经验的人互相请益，或者是跟你的平辈晚辈一起讨论，让大家一起来赶快的面对，找出处理的方法，这样才是一个团队的最大的工作效益，不是吗？好了，今天的温馨接送情给您说到这里了，下回我再跟您分享其他乘客的故事给您听，我们下次再见咯。
谢谢乐师傅的分享。团队合作，向有经验的人请教和同侪讨论，乐师傅他有一颗谦卑的心，因此常常都能够有许多的学习和感恩。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希望你喜欢今天点播的清单。如果有任何的想法或回馈，欢迎写电邮到汉语拼音清单 @liangyou.net 或发短讯到13229966122，注明清单就可以了。也欢迎到良友电台节目收听页下方的留言板留言给雨恩。我是陈雨恩，感谢你收听今天的来点播饭清单，祝福正在收听的你文思泉涌，充满创意，成为祝福。送给你这首天韵合唱团 HM Light 带来的在你心中，星球的星，我们下集再见咯，拜拜。
你将我头抬起，看见树享受着。